新造人第十八期，与主相交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，开始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入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请注意，我们能够做比耶稣更大的事，不是因为他进食，不是因为他祷告很多，不是因为他行善，而是因为耶稣往父那里去了，耶稣去了父那里，所以我们可以做同样的事和更大的事，是这个意思吗？那么问问自己，耶稣是不是已经去了父那里？答案是，是的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至十七节，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做成，叫父在子身上得荣耀。你们若在我的名里求什么，我必做成。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诫命。我要求父，他必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实际的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与你们同住，且要在你们里面。圣经里最好的应许之一就在这里了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八至二十节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正往你们这里来，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到那日，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他先说圣灵将会在你里面，实际的灵，他与你同在，也要在你里面。然后他说，你会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正往你们这里来，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到那日，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。犹大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为什么要亲自向我们显现，不向世人显现？耶稣回答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话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同他安排住处。耶稣说，神要如何向他们显现自己，是通过内住在我们里面。他没有说要通过烟雾或是火焰什么的来向我们显现，他甚至没有说是通过神迹奇事，那不是他通过我们显现的方式，而是他与我们同在的事实，是显现给世界看的。但在这里，他说他会通过内住在我们里面来向我们显现他自己，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知道他是在我们里面，不是猜，不是单纯的引用圣经。我们今晚会快速的讲很相似的三个点，他们就像一颗钻石的不同的侧面，住在、共享、交通。我们要讲住在是什么意思，我们已经从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看到，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这是要住在很好的理由。我们会讲共享，不仅讲这圣餐礼，而且圣餐代表的意义，预备好我们做什么，会给我们带来什么，其真意是真正联合相融在一起。这是我们对圣餐要有的认识，即他的身体给了我们，现在我们是他的身体，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。正因如此， 神和我们之间不再有任何的隔阂，我们合二为一，这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原因。他说他与父合一，然后会谈彼此交通。我们要看以上三个概念，他们相似但各有特性。耶稣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话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同他安排住处。那不爱我的，就不遵守我的话。这里最直白，最没有灰色地带，除非你用一些神学把它变得复杂化。24节，那不爱我的，就不遵守我的话。你们所听见的话不是我的，乃是差我来之父的。换句话说，不是我这么说，是他，是天父说的。在约翰福音15章1至4节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在我里面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话已经干净了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。约翰福音15章5节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住在他里面。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留意这里反复一直在说住在，一遍又一遍，他一直在强调住在。稍后我们会看到圣经里共享和交通的意思。耶稣一直在用住在这个词，其字面的意思是安家、定居，像在家里一样。我真的很喜欢威斯特扩展版对此的翻译，正如我跟你们讲的，是最准确的，写的是安居，像在自己家一样。威斯特有词汇研究的一个系列，一套4卷，非常棒，每个人都应有一套。他在该词的注释区提了一个问题，圣灵会住在你里面，但他感觉像在家里一样吗？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。他在里面住得如何？在你里面，他能感觉像在家吗？还是像他在做客？他感觉他像在家里一样自由吗？感受欢迎吗？他是否感觉可以去到房子的每个角落、每一间房、每一处？还是他得注意礼貌，因你已关了那扇门，不让他进入。约翰福音15章6至7节，人若不住在我的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，人收集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注意，要祈求你所愿意的，除了住在他里面，他的话住在你里面，没有其他资格上的要求。是什么让他能这样应许人？凡你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必成就。他凭什么可以这样说？因为他已经讲清楚了条件，你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你里面，你住在他里面，你就会遵守他的诫命。若你遵守他的诫命，你会正确的生活，你不会求那些愚蠢的事，你会求与他话语对齐的事，因为他的话语住在你里面。曾经有一次，我在讲这个信息时，在中场休息时，有人传上来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，所以你是在告诉我，我可以向神求一袋大麻？我说，在你求大麻之前，先回去看看你是否有资格求。那里开出的条件是，你住在他里面，他的话住在你里面。如果符合这两个条件，你不会求些愚蠢的事。人们总是说这不可能，你说无论求什么，是的，无论你求什么，只要你住在他里面。他没有说因为你现在做对了。试想，我们能去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什么都不知的人，跟他说你可以向神求任何你想要的，他会成就吗？耶稣没有这么说，他说若你住在他里面，他的话住在你里面，他的话住在你里面，就意味着这些话必须住在你里面，安家在你里面， 这意味着你按神的话而活，这意味着这是你所思想的，是你所想要的，是你珍惜的，这就是你，是关于你的一切。这些话是你所持守、阅读、遵从的，是你的挚爱。你真的想要与你是一，这就是住在他里面的意思。人们说我要上班，没可能一天到晚读圣经，但要明白，他并不是说你得分分秒秒把心思放在这上，其实是件好事，可以在上班的同时参与属灵的活动，因为你有两个思想，严格来说是三个。第一，你有基督的思想，这是在你的灵里；第二，你有意识的思想，这是你的头脑思考；第三，你有无意识的思想，就是人们所谓的潜意识，这实际上是你的灵、你的大脑、你的魂之间的桥梁，这是后台的工作。所以即使你得有意识思想正在思考工作，你的潜意识仍然可以同时在与神交流，这是最好的角度来理解讲方言。我总是告诉大家，判断自己是否领受圣灵的最好的方法，或者我应该说是否真的已领受神应许的方言，非常简单，你可以边阅读正常语言的文章边讲方言，你仍依然明白你正在阅读的内容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测试。边说方言边阅读，你明白你在阅读的，因为方言不是出于你的魂和大脑，所以它不会干涉你的思维过程，它是从灵而生。你在用两个不同的系统，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有两个双重处理器，你不知道你有，对吗？太奇妙了，人的一切是按他自己的形象造的，电脑的工作原理就像人脑的工作原理一样，人按自己的形象造事物，就像神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一样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还能怎么做。你所建立的一切与你的运作方式有关，电脑也是这样，一切已如此。电脑有后台看不见的运作程序，你有后台看不见的在你灵里的运行程序。当你正在有意识的做某事时，你也在不自觉的做无意识的事，这从灵而出。很多时候我在讲道的同时也在与神对话，在后台进行，你讲道讲多了就会发现这一点，有一些你会讲出来，有一些你会想想考察确认后才说，总之是有后台运作。约翰福音15:8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。你听到吗？神要你结果子，因为父神就是这样得荣耀的。神要你多结果子，你越多的结果子，你就越多的荣耀，他就越多的得荣耀。所以他想要你赢，他想你在所做的事上亨通，他不是为难你，而是帮助你，为着你的，这样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约翰福音15:9-12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，你们若遵守我的诫命，就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住在他的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可以在你们里面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诫命，这就是我的话，是你们要遵守的。约翰福音15:13-16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你们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奴仆，因为奴仆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以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乃是我拣选了你们，这应当也给到你们一些安慰。因为你可以说，可能只是我一厢情愿，是我选择了他，也许他没有接纳我，也许这一切只是一场闹剧，也许我并没有与他相连。但他就在这里说，不是你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，你只是聪明地接受了。要明白，是神先选择了你，并且立了你们，要你们前去，并要你们结果子。他任命你去做什么？结果子。 他没任命去讲道或其他什么的，这不是任命案例的目的，而是你要去结果子。耶稣的确任命了十二门徒，任命他们当与他在一起。想一想，这他们被任命应该和他在一起。岂要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我将这些事吩咐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们刚才讲住在，接下来我们要看不要有分啊。以弗所书五章十一节，不要有份于黑暗无果子的行为，倒要责备。注意，没有说忽略他们，没有说容忍或是宽容他们，而是责备。这里有份的意思是沟通交流，相交有份，意思是与某人分享或共同参与。恩高，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至二十三节，小孩子们，如今是末世了，你们曾听见那敌基督的要来，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。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，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却不是属我们的。若是属我们的，就会仍旧与我们同在，但他们出去是要显明他们都不是属我们的。你们有从那圣者来的膏油涂抹，并且你们众人都知道，我刚写信给你们，不是因你们不晓得真理，正是因为你们晓得，又因为没有虚谎是出于真理的。谁是说谎的？不是那否认耶稣是基督的吗？否认父与子的，这就是敌基督的。凡否认子的，就没有父；否承认子的，连父也有了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四节，至于你们，务要让那从起初所听见的住在你们里面。那从起初所听见的，若住在你们里面，我们知道这是耶稣的教导，这就是你们从一开始所听到的，是新约中常用的词。你们也就住在子里面，并住在父里面，住进去，活出来，去实践，活出来，相信他，服从他。住的意思是保持存在，保留，明白这个，你们就必继续在子里面，也必继续在父里面。请注意约翰是如何把这些话，他的话语，他的诫命与继续在父里面，留在父里面，住在父里，住在子里面联系起来的。他所应许我们的就是那永远的生命。我刚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指着那些迷惑你们的人说的。你们从他所领受的膏油涂抹，住在你们里面，再一次并不是需要人教导你们，乃是有他的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你们。这膏油涂抹是真实的，不是虚谎的。你们要按照膏油涂抹所教导你们的住在他里面。当我最终决定相信这经文时，我看到了他们所说的最大的属灵成长迸发。我听到了其他教师和不同的声音，也愿意敞开听不同的声音。但与此同时，我不得不这样决定，他常在我里面，他住在我里面，他会教我。如果我想知道，我可以打开圣经，我可以问他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新约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是，你不需要耶稣以外的任何其他中保，你直接连于他，他能直接跟你说话。你不需要通过任何人才能去神面前，才能跟神说话，才能使你的祷告蒙应允。你不必通过任何其他人，你不必向圣徒祷告，你不必向耶稣的母亲祷告，你不必做任何这些。基督耶稣是中保，我们必须明白这个。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也只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人基督耶稣。我们始终把人当中间人，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基督教的本质是我们连于他。若有人能听到他的声音，那我们就能听到他的声音，我们有那潜力。我不是说每个人都是这样，因为很多时候若你脑子里太多其他事情，你听的声音太多，以致可能听不清他的声音。我要说的是，没必要听其他的声音， 他把五重执事放进教会身体里，有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、牧师、教师。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他们，我们需要他们。若他们的工作做对了，你就不是在听他们说话，而是在听圣灵通过他们说话。这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方式。注意，他并没有说这没有好处，他只是说你不需要。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若你身边没一个人可以教你，没有一个使徒、先知、传道人、牧师、教师，你可以直接去找神，他会直接教你。有人教，当然会有不同。假如我在暑天医治三天分享的内容，是我30年学习真理的结晶，这样你就可以快速学习它，不需要你再单独和神去花另外30年，不必如此。你知道要听到神的声音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吗？是我们怀疑自己能听到神的声音。我们常常不确定，当人们听到你说自己听到神的声音，他们就会质疑，希望是真的，但我怎么知道是神？随后你听到某个人的讲道也这么说，于是你说，哦，好吧，现在我相信了。你依然需要相信神与你同在的事实，并开始学习聆听他的声音。能听到他的最好的方法是花时间和他在一起，学习住在有时仅仅意味着花时间在一起，就是放下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，把时间给神。不是说祷告，但其实也是祷告的一种形式，但不是大多数人那样的祷告，因为大多数人的祷告就是说话，话一停好像祷告就停了。不，有说话式的祷告，也有聆听式的祷告。你要先发言没问题，但到一个时候你就要闭嘴让他说话，就好像是打电话给某人，对方一接电话你就开始不停地说，你讲完了就把电话挂掉，说好了，谢谢，再见。对方想，我什么都还没说。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对神，有的时候我们只是要安静下来。我学到一件事，默想神的话，花时间在神的话上，然后就是安静。就像吃东西，美味佳肴需要慢慢的品尝，不会吃完了好吃的说声不错就跑开做别的，你会放松一下。就像感恩节大餐后，你只想找个沙发坐着安静消化和回味。我们也应该如此待神，他把他的话当作食物吃了，阅读消化享受，让他在那待一会儿，让他开始融入我们的生命。很多时候学到最多是在我吃了神的话之后，读经后坐在那问问神有什么话说，你就会有所收获。很奇妙，有时我在我房子的办公室写东西，我妻子走近想告诉我刚刚发生的事情，我会嘘，表示让他暂停，我说迟点再跟我讲，因为我不只是在写，我正在与他交通，把那些写出来。有时我比妻子早上床，习惯性的做我的睡前读经，或者躺在那里跟神交通，他一进来就想找我说点什么，有时我会说别说话，等等他在说话，有事在发生，我感觉到了，我可以知道这有事正在发生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前一晚的启示都有条有理的在我里面，我就赶快把它写下来。我告诉你，我很忙，常常出差，所以我有特定的时间，就像与特意为此而留的一扇窗。我妻子现在学会了如何应对和配合，我注意到这些特定的状况。很奇特，我身体没有特别的感觉，但我就是知道有些事是正在发生，就像我说的要消化一下，突然间我就明白了，就像完成然后呈现出来的。我们通过住在一起，将时间花在神的话上，做到那点，就像我说的，我很忙，常常出差，所以我会利用时间，哪怕很短的时间，从我家开车到这大概只需要5到7分钟，是我与神交通的好时间。当我到达这里，有很多要写下来的信息， 我想表达的是，花时间真的在一起。我知道这比较难，我们在一个快节奏的世界里，总是这样那样的不变，但找出只有你和他的时间，可以单独交流。坦白说，这已经成为我的一小部分，几乎每晚，我期待在睡觉之前说，天父，我知道我今天一天很忙，也许我忙到没有总是听到你的声音，如果我错过你要对我说的话，请在我睡觉时全然向我倾倒，对我说话。几乎每天当我醒来，都有东西在等着我，不是我拼凑思考出来的，我醒来一睁开眼睛就已完美呈现，就像是他在我面前等着我，我只需要记录下来。而他是如此的有系统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总提问题，有时就是，天父，我就只是感恩，因为你与我在一起。你知道，有时候聚会人很多，各种打岔，有时我喜欢去另外语言的地方，因为我听不懂他们的话，他们可以在我身边说话，但不影响我，我不会试着要去听，因为我不懂他们的语言，所以我就像是独自在那，除非有翻译，我通过翻译和他们说话，但大多数时候，在国外，我有很多时间跟神在一起，有时有这样的情况很好。请注意，约翰在这里说，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，现在孩子们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他刚才说了，你们应当住在他里面，住在你们里面，约翰一再说要住在一起。这样他若显现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，当他来临的时候，也不至于蒙羞离开他。你们若晓得他是义的，就当知道凡行义的人也都是从他生的，是住在他里面，让你变得放胆无惧，那样在他来时，在他面前你不会羞愧。你有意识到这个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住在罪里面的人并不住在他里面，他们远离他做的正是亚当在伊甸园里所做的。他们一旦知道犯罪了就躲起来，因为害怕，甚至基督徒犯罪也躲起来。当他们知道自己应当转向神时，就躲避跑开，因为这是害怕的本性。当你犯罪，害怕就在那里，会自动发生。但当你学习住在一起，很奇妙，所有就自动脱落，失去了吸引力、拉力或其他什么叫法。约翰一书三章一节，你们看，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爱，使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，你们可以多少年都默想这经文，看，这是何等的爱，这是神对我们超丰富的，非常这世上的爱。想一想，就像他说的，你不明白，神他自己称我们为他的儿女，这是何等奢侈的爱，中间曾经有道鸿沟，耶稣在那里架起了桥梁。约翰一书三章一至二节，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亲爱的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晓得他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我们必要看见他，正如他所是的。约翰一书三章三节，凡像他有这盼望的，就洁净自己。谁将洁净他自己。人们说，如果神想要我那样，他能把我造成那样，不，这不关神的事。他说你想要什么，他不会使你做事，这是问题之所在。大多数人认为神使人做事，这是神对主权的错误理解。他们认为主权意味着独裁者，没有因爱而来的独裁者，他不是独裁者，他是供应者，他赢得你，努力告诉你有多好，但他不强迫你做，是由我们决定说我想要。他会问你有多想要，你真想要吗？我会让你拥有你想要的一切，只是你有多想要呢？有人说，至少不要下地狱吧，也许不足以上天堂， 但绝对希望可以不下地狱。他看着你说，真的吗？这就是你想要的？这远低于我所给你们的产业，远低于我已供应给你们的。我总是被问到，你真的认为天堂有仓库，里面有人身体的零部件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我不是说这不可能，只是自己目前还从未见过。有天我们聊天时，我说也许能发生的最糟的事是你去到天堂，环顾四周，意识到有个仓库，也许不是为存放身体的部位，因为你不需要，而是发现那里有你从未用过的恩赐，有你从未用过的大能耶稣之名，有你从未用过能给人的医治和神迹，他们依然就是闲置在那，他们就是在等着你拿起来用，但你从没用过，那将会多糟糕，多扫兴。当有人在受苦，因你不够关心他们，没有去做你需要做的，去拿起这些来用。若我们到了那，意识到我们本可以做的事是如此多，那真是很糟糕。我们却是如此忙于担心那些生活小事，然而那里有那么多是我们可以用的。约翰一书三章三十五节，凡向他有这盼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正如他是洁净的一样。凡犯罪的也行不法，罪就是不法。你们晓得他曾显现，为要除去罪，在他里面并没有罪。我们在他里面，所以不应该有罪。林后六章十四节，你们跟不信的不要不配的同父一额，因为义和不法有什么合伙？与朋友相近，光对黑暗有什么交通？想一想有什么合伙？相交相融有什么相通？比朋友亲近，这是你信任一个人到一个程度，完全敞开心扉，你们彼此无知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所有的伤痛，每个想法，每个梦，全部向对方敞开分享，交通双向交流，对方知道你的一切却依然爱你，这就是共享交通和相交。花时间在一起，从交流渐渐进入相交，我们要与他有这样的相交，这是他想要的。我们与父相交，与圣灵相交，我们彼此相交，只要我们向己死，到足以克服向人敞开的恐惧。他想要我们彼此有同样的交往，正如与他的交往，这意味着绝对的信任，这意味着绝对的弱势，这很难，示弱很难，敞开很难，因为那是在冒险，你不知道对方有何等的反应，你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理解你的意思，所以我们努力保持警惕，就不能相交。你们可以待在一起，但相交不只是待在一起，双方有了这样的共享和交通，当你们离别时，双方都升华了，都在各处，这就是交通团契起的作用。你们分开时的状态都高于聚会前，最好的示范是神所设立的，就是夫妻之间的相交相融。想想，想象大家一直持续有这种相交相融，你们每天厮守在一起，每时每刻，实际更深进入神，更亲密的相交。随着你们越多这样彼此相交，你们在他之中，他也在这婚姻之中，所有都在那了，只会越来越好。这就是神的心意，应该随时随地有那样的相交团契。但你不是想要就有了，有很多跟我说要做我的好朋友，但他们像是我想现在就要，让我们约时间，现在就做最好的朋友。事情不是这样，需要时间，需要花时间在一起，一步一步走。与主耶稣也是同样，你得住在他的里面，花时间和他在一起，不花时间与他在一起，你永远不会真的懂他。有人每天读经，但不花时间与主耶稣在一起，到头来还是对他一无所知。他们弄错了，他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看这问题。通常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 读经变成了任务，像是不得不读经，而不是爱读经。雷克说，当他刚认识道义时，他说当道义祷告时，早期他会亲吻着圣经流泪，因为他爱圣经，从没有人看见他没拿圣经，神的话语不断地从他口里说出来，他总是在引用圣经。但就在几年后，他几乎不再打开圣经，很少引用圣经，他不断地讲其他的事，即使在讲道时。那是他在芝加哥，由于为他为敌的人，所以道义满口都是神要如何如何对待他们的话。他说他们极少看到他再拿起圣经，在那之后不久，他精神崩溃了，有时会连续写作48小时，不停地写，因为他离开了神的话语，离弃了起初对神话语的爱。你得爱神的话语，你得吃神的话语，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要吃他的话语，我们需要发展这方面。如果你还没有，你需要加强。但这不是单单的读经，是花时间与他在一起，真的开始认识他的属性，他的特征，超越主如他是爱这类泛泛而谈，不要停在浮浅的层面。圣经写得很清楚，当你明白他的爱，所有的恐惧都消失了。当你明白神的爱，什么都不怕了，你不怕缺乏，不怕失去，不怕失败，因为当宇宙之神站在你这一边的时候，这一切怎么可能发生呢？真的很简单，专注于两件事，耶稣的名和这名字的大能，让你完成这个世上要完成之事，都有大能。你要专注在神的爱，到一个地步，你真的明白神的爱，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头禅，神是爱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超越这个，成为你本性的一部分。你真知道自己当然不会失败，当然不会被淹没，因为神爱我，他不会让我那样，我对他有信心，怎会失败？我们是相连的，你开始明白一切都变成可能。乔治·穆勒认识神，我不久之前去英国时，我们去了布里斯托尔乔治·穆勒的家，参观了他照顾10000名孤儿的孤儿院，看他房子里的东西。我没在那学到新的东西，我已经研究了解他的生平，但是触景生情，他所写的东西，不同的信件，他的书桌依然在原来的位置，一切保持原样，回形针、吸墨纸，因为他们用墨水写字，所以需要吸墨纸吸墨，以保证字墨不散开。你看着这些，看着他做的，你看到孤儿们成长的图片。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那房间，他就是在那写了所有的信，他在那里祷告。你进去环顾四周，真的很奇妙，意识到那间房是他的指挥中心。就在那个房间，他吩咐天使带来孩子们所需的食物、衣物捐款。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爱他们。他说他这样做，主要是可以让世界，让未得救的人看见神是信守应许的神。当我从那里回来，正是信仰电视邀请我成为董事的时候，所以当时整件事正在进行着，那是非常重要的一大步。从乔治·穆勒那里回来，我感觉一切就有可能。我很兴奋地回到家，跟我妻子说，没什么是我不能信的，神凡事都能，我所要做的就是决定照他的话做任何他需要做的，然后就是相信他会做，他会说做过会做的事。世界都甚至不再一样，比以前更好了。我以前见过一些事，但现在甚至更好，所有的限制，所有的定规都被挪开了。既然什么事都能发生，就让我们去找些事来运用我们的信心。看到他的生活真是令人惊叹稀奇，他仅仅凭借祷告做成了这一切，单单祷告，单单感谢天父，并采取行动。他支持帮助了100多个传教士，抚养孤儿，同时资助传教士，真是闻所未闻。 他捐赠出去成千上万本圣经，送去中东、以色列、巴基斯坦。他所做的是多么了不起的事，因为他不向人提及，大多数人甚至对此一无所知，但这些都写在内部账本的清单上。一个人的生命怎么能做到如此的相信神？他的生活是真的非常简单，他花大部分时间，几乎所有醒着的时间，都是与基督在一起，单单在一起，单单花时间在一起，同行、交通、祷告，花时间与神在一起，跟他说话。我们认为祷告是某种特定的形式，但跟他不是那样。我从很多人身上学到一些祷告的方式，撒母耳博士、雷克博士等等。在过去的150年里，每一个凭信心而行的人几乎都受过乔治穆勒见证的鼓舞。我们就是在那时决定只向神求我们所需，然后他一直满足我们的所需。但那是通过在一起，就是花时间在一起。他提到过一个他关心他生命的人对他说，你与神在一起的时间不够多，你需要更多与神在一起的时间。那人说，你在讲什么？我从早到晚都在工作，不断地去，我做不到，我没多余的时间，我只是勉强糊口，我不能减少工作时间，否则无法维持生计。他说，若你花时间与神在一起，神会将那时间补给你，你不必做更多的工作，但他仍然会满足你的需求。若你能花时间和他在一起，神会为你付账单，他会照顾你所需。那人开始那样做，最后那人成了他多年的同工，工作时间减少一半，收入比以前多，生活比以前好。那人意识到，我不必从我工作上赚钱，工作就是工作，但神满足我需要。他花更多时间与神交通，他实际上从各种渠道得到的供应比他做工的报酬还多。敌人试图让我们以为必须与某种方式得到，只要这样或那样才行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在自然界没有一条所谓的律是神属灵的律所不能取代的。人们以为必须具备这个条件，遵循那个规律，或者必须与某人有联系才会得到什么。不，属灵的律可以取代一切。所以我督促你与神多花点时间，无论你现在花了多长时间，花更多一点时间就是再多花一点时间操练，找出时间，就像你约会那阵子，一有机会就打电话，顺路就要快速见个面，挤出所有碎片时间来与对方在一起。你做到了，来对爱我们灵魂的那位，我们本应尽心尽性尽力来爱。我们甚至没时间时不时地向他祷告。他说，因我的殿必为万民祷告的殿。但很多时候教会并不以祷告殿而被人认识。林后六章15-16节，基督对比列有什么和谐？信和不信有什么同分？神的殿同偶像有什么一致？因为我们是活神的殿，就如神曾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行走。你有意识到吗？他说这些话意味着什么？很多时候，甚至今天，人们随随便便地说着，哦，神是我的最好朋友，神是大能的。所有这些，我们没有意识到有多奇妙。天地的神竟有时间给我们，并且说，我想要做你的神，做你的父，想要住在你里面，想要在你们中间来往说话，想要和你共度时光。人们说，哦，好吧，随便了，我现在很忙，我的节目就要开始了，不是现在，神啊，现在不是时间。我们说的是天地之神，若他现在出现在这里，在他所有的丰盛中，不会有人站着，也许根本不会有人活着。想一想，这是我们所共享交通的那位，他是神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林后 六章十六至十八节。所以主说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得以分别，不要沾不洁之物，我就收纳你们，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子和女儿。这是全能的主说的，就在这里是章节的分隔点，从临后六章到七章，但在内容上不是分割开的，而是相连的。刚说了分别出来，我将收纳你，我要做你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民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。然后说，我们既有这些应许，什么应许？就是若我们出来，把自己分别出来，不去沾染不洁，他将收纳我们，做我们的父等等。临后七章一节。所以亲爱的，我们既有这些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肉身和灵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，以成全圣别。让我们洁净自己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他想在我们中间来往交通的应许。我说的是，你可以活在神的里面，世界上的东西甚至都不能碰你的地方，不仅仅是疾病，而且日常生活的烦扰、忧虑、担心等等，所有这些。经上说，当兵的不让今生的事物缠身，但有时我们被缠累了，转身看都不知道怎么就被缠住了，甚至都不知道已经被缠身了。你要意识到，他想要做的就是在我们中间行走说话，他想要让我们免受来自任何方面任何形式的攻击。我们有信的盾牌，借此就能消灭那恶者一切的火烧的箭。一切意味着你可以过没有什么能碰你的生活，正如我之前对此的教导，你可以无需担心跌倒，因为当你大部分时间都跪着在祷告，要跌倒很难。耶稣说，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时候，当你认为你站着的时候，我认为我做得非常不错，没有人能做这么好，你是在靠自己而行，自以为是。但是保罗说要洁净自己，要圣别自己，你们要试验自己是否在信心中，你们要验证自己，岂不知你们有耶稣基督在你们里面吗？省察自己如何与神同行，自己在应该在的位置吗？自己行事与知识相称吗？有时就几乎是个笑话。你知道，我知道的比我做的多得多，我不去拿这个吹嘘。我们应该把我们所知道的在光中所有的实际行出来。临后七章一节，所以亲爱的，我们既有这些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肉身和灵一切的玷污，敬畏神，与成全圣别。你听到吗？我们能达到圣洁，这意味着在我们的生活中应验成就出来，在我们生活中实现它。我们不能使圣洁变得更圣洁，但我们可以变得更圣洁。我们在灵里是圣洁的，但现在是说我们的生活、肉体和心里的污秽。我们可以将自己从这些当中洁净出来，意思是洁净自己，清楚自己，判断自己。但我们若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判。临前十一章三十一节，大多数基督徒如此担心被神审判，就是自我审查、自行判断。你若有需要，他人有帮助你，会有很多志愿者，他们非常乐意指出你的不是。你们要容纳我们，我们未曾亏负谁，未曾败坏谁，未曾占谁的便宜。临后七章二节，临后十三章十三至十四节，正树头就为你们安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、神的爱、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。圣灵的交通，我们可以和他交通相融，每位都是分开的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你可以交通，并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，谁在跟你说话。你可以通过在你灵里正在发生的而准确地知道在发生什么。你可以知道你面对的是谁，哪一位，在哪个时间，哪一位在与你打交道、交通、分享。这词原文的意思是配搭、共同参与，意思是在一起。临前一章九至十节，神是信实的，你们乃是为他所招， 进入了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教通，已被呼召进入教通。相较的希腊原文，教通分享正是来源于此词。弟兄们，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恳求你们都说一样的话，你们中间也不可有分裂，只要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谐。所以他一再说，我不会把这都读完，这还有更多，我们将要领圣餐，但我想大家能花点时间在一起共享交通，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相交相融。我们这周在这也有些交通，遇到你以前不认识的人，希望你们交了些将会保持联系的朋友。认识有着同样信仰的人是件很棒的事，你们可以彼此交通，分享得着，能够那样分享是令人畅快的。让我们花几分钟集中注意力与他在一起，正如劳伦斯弟兄所说，让我们操练神的同在，让我们认识到神不必降临下来。之前有人曾对我很生气，因我祷告时很多时候可能会抬起头，但并不总是，因为我没有想着他在哪里，我是神的殿。很多时候我确实低头祷告，但不是因他在那里我向他鞠躬，而是因为这是我的交通分享，我们是相连的，他在那，但他也在这。人们说当我祷告都不能穿越屋顶，他们都不必穿越过你的鼻子，对吗？他就在你里面，你必须认识到他与你同在，他一直与你同在。问题是我们不总是能认出他。彼得认识到他的同在，知道他在这儿。当你这样，你开始与他交通分享，当他开启，你会吃惊，他会就你十年前的问题给你答案。你想为什么要这么久？他说，我们很久没有分享交通了，所以花点时间就是认识。若你需要闭上眼，那就闭上眼，不论需要做什么，但也分析自己，判断自己，不要苛刻。就是说，判断就是做决定，确认我在哪，我是否在我需要在的地方，省察自己，有什么是我需要清除的吗？有什么是回家后需要扔掉，从我房子里清除出去的吗？或者有什么态度是我需要调整的，或是要清除的吗？我们有天谈论哥林多前书12章圣灵的9个恩赐，加拉太书5章有纳灵的9果，马太福音5章有9种态度，这些所有在一起互相效力，那些是你应该有的态度。花点时间问圣灵，请指给我看，我需要知道什么，我需要改变什么，我需要清除什么，我需要洁净我自己什么，我需要给自己添加什么，加给自己知识、节制、美德，添加这些。我需要添加什么？我需要拿走什么？我要在哪添加？我要长成什么样？需要改变成什么态度？就是委身于此，就是做出决定。我向你保证，在你放弃有些东西后，他会给你更多、更好。他不是以一回一，远超于此。我们差不多要开始圣餐了，要认识到这饼代表他为你裂开的身体，为你受了鞭伤。要认识到当我们喝这杯，那只代表的是洁净你罪的他的宝血，罪已经没了，他不再纪念。这是不是很奇妙？你不希望每个人都这样吗？过去的事都不再纪念了。每天早上起来是全新的一天，新的开始。我一生的日子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他的怜悯每早上都是新的。想想这些，当你对自己苛刻时，他会给你仁慈。现在是时候对他人仁慈了，就像你想要仁慈一样。也许想想自己是否不够仁慈待人，有人需要被仁慈相待，需要你以更多的仁慈相待的人，需要你原谅他更多的人。有些你需要打电话的人，你不必现在做，但你会打电话，现在做决定，现在原谅，或需要打电话请求饶恕，但现在要做决定。我要打电话请求饶恕，我要去做这件事， 你领圣餐之前做出决定，以致你可以无障碍真正的共享交通，因为他就是为此而死，他不是为事物而死，他死了以使你能与他共享与交通，使你能安息在他里面，与他同行，花时间与他在一起，问问题，让他对你说话，让他跟你分享。我们总是带着我们的问题去他那里，极少去他那里有什么需要我为你做的吗？我向你保证，他听到这样的问题不多，也许说，是的，有一个民族我需要去救，我需要一个传教士到那里去。你可能听到他这样说，我不是吓你，但如果他说需要有个传教士去夏威夷，你也许会自告奋勇，不管你信不信，夏威夷也需要传教士，但问题是，去了那里可能就不再是传教士了。但这是他想要你有的生活方式，可以是五分钟、十分钟、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。很多时候你开始了，然后你说，这30分钟真是很棒，但你看下表，是4个小时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时间不重要。他喜欢与你，你与他相交。我们现在开始，我将为你按手祷告，我将释放神的灵和生命进入你们里面，你身体里面将发生变化，你将领圣餐，领饼和杯，然后回到你们的座位，我们一起领受。他上了十字架，使我们能与他同坐宝座，这就是他上十字架的原因。他受鞭打，使我们能在这里没有疾病，是在这，不是在那。天堂没有疾病，没有魔鬼在那征战，所有的征战是我们要在这地上所做的，是时候好好干了。我们要在这活出自由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祝福你，感谢你的恩惠，我们感谢你的爱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如此的爱，使我们能被称为神的儿女，使我们能合一，有绝对的共享交通。天父，我们为此感谢你，祝福你。天父，当我们领受着圣餐，我们想你知道，正如你爱子耶稣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这样做是为纪念他和他的献上。我们纪念他的死，直到他回来。我们纪念他为我们买赎回来的一切。我们不想要他为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有任何的浪费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为赦免我们的罪而流出的宝血。我们感谢你使我们的生命没有罪，活出自由，可以不受折磨，没有痛苦、恐惧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，没有定罪、羞耻感。当我们与你同领受餐时，所有这些都消失了。我们为这代表你身体的饼献上感恩。你爱子的身体受鞭伤裂开，以便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说我们要将自己身体献上如同活祭，圣经里的每个祭都必须要完美完全。我们现在感谢你，借着他裂开的身体，我们的身体可以得以成全，可以得医治，可以被恢复。我们为此献上感谢，我们感谢你。当我们开始领受，我们在这里面成为一体，我们将纪念这一切，并借着你的爱子领受从你而来的全产业。天父，我祷告借着你的圣灵叫人想起这些。当我们领受时，我们知道超越我们所知的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，没有任何浪费，没有任何失漏，我们不让任何漏掉，但我们与你的爱子圣灵在一起分享交通。我们想要在他复活的大能上认识他那曾展现的大能，我们想要在与他享同受苦的相交中认识他，想要知道这些苦有多深。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灵将这些事明明地告诉我们，使我们可以知道你供应了什么给我们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们如此感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